在他们的旅途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你无论到哪里去，我都要跟从你。耶稣告诉他：狐狸有洞，飞鸟有窝，可是人子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他对另一个人说：来跟从我。可是那个人说：主啊，请让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吧，至于你，你要去传上帝国的福音。又有一个人说：主啊，我要跟从你，但是请让我先回去向家人告别。耶稣对他说：手扶着更犁而不断向后看的人，对上帝国是没有用处的。耶稣派遣72人，过了些时候，主另外拣选了72人，派遣他们出去，每组2人，先到他所要访问的每一个市镇去。他对他们说：农作物很多，而工人很少，所以你们要恳求农场的主人多派工人去收割他的农作物。去吧，我派你们出去，好像把小羊放在狼群里。
我们一起祈祷。天父上帝，愿你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有聆听的耳朵，去明白你的话语，并且愿意跟从你，并且愿意去谨守遵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是使命同步。见到绿色的布置，大家都还记得，我们仍然在这个显现节期的里面。不知道大家今天崇拜的时候，有没有觉得有什么特别的味道？闻到了，是的。大家都，我想大部分都报了名了。今天因为之后我们有聚餐。有时我记得那时候回教会，刚刚信了主没多久，咁我成日都有去團契，有崇拜，跟住咧參加好多嘢嘅。嗰陣時咧，我媽就問我：點解你翻教會咁忙嘅？你唔攰嘅咩？你即係又翻團契，咁即係幾日都喺教會喎咁。有時我都問一個問題喎，係喎，點解翻教會要咁忙嘅？但係有啲人翻教會又唔係咁忙嘅咁，點解會有唔同嘅地方咧？嗱，今日咧我哋嗰個主題啊，這個12呢個門徒的呼召。正正就是讲紧耶稣他去呼召门徒的时候，门徒是有啲咩嘅嗰啲嘅特质啊，同埋我哋去跟从主，我哋点样去突破嗰啲嘅难关？好多人可能会觉得啊，咁信耶稣咁咪信耶稣咯。但系点解有啲人跟从主嘅时候要面对咁多嘅困难？而主耶稣喺呢段经文里面对于门徒嘅呼召，今日讲啲咩？而呢段经文今日对我哋有咩嘅提醒咧？咁我今日仍然都喺你会用3个point 去讲嘅。第一段，跟从主要认清代价，路加福音9:57-58。咁头先已经经文读出咗啦，不过大家睇呢个经文嗰个颜色咧，我要指出一个就系咧，跟从呢一个字咧系一个动词。无论到哪里去，我都要跟从你。耶稣告诉他：狐狸有洞，飞鸟有窝，可是人子连枕头的地方也没有。大家在加拿大生活咧，系咪多唔多去买餸嘅？会买生果噶嘛？系咪啊？有冇买过呢个生果？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呢个系咩嚟嘅？但系知嘅唔好开估住。嗱，睇落呢一個嘅香蕉啦，咁你覺得大概幾多錢一磅啊？幾毫子？1蚊？我買過，但係成日都變嘅，所以我唔係好記得。可能1蚊已經好貴啦，即係1蚊一磅係嘛？一隻我唔知幾多錢，我未買過一隻。通常一梳噶嘛，磅落去咁，跟住就俾錢啦。睇起幾靚，不過咧，其實你睇真啲，佢又唔係一個普通嘅香蕉，有啲嘢貼咗喺度嘅。
其實它是一個藝術品，大家知不知道？知道是吧？是不是很出名的？我不知道，可能是我自己不知道。原來這隻香蕉很厲害，價值這個 6.24 million， 應該是 US dollar， 應該是美金。我第一次聽的時候，哇，做什麼這麼厲害，一隻香蕉貼塊膠紙貼在牆上面，就值這個600,000美金。原來他在2019年的時候，有一個意大利的藝術家就去做了這個藝術，當時就是12萬美金賣出了。12萬美金賣出了之後呢，就引起很多人的留意了，為什麼一個香蕉貼在牆上面這麼值錢呢？誰知最後竟然在紐約拍賣的時候呢，是600萬美金，這個是一個藝術。不知道大家覺得值不值得，或者是不是很瘋狂？一件東西、一件貨物、一個人或者一件事，其實幾貴都有人願意去買的，問題是你覺得值不值得，問題是你看不看到它的價值。你看到它的價值的時候，你願意付出很多的錢，付出你很多的東西去追求去買這一件東西。今天的經文正正就是講到耶穌，他遇到一個人，在旅途上有一個人，那個人不是耶穌去叫他的，那個人是主動耶穌，他去到耶穌面前，他說無論你到哪裡去，我都要跟從你的耶穌。哇，大家聽下去的時候是不是很偉大啊？喂，很好啊，是不是？他主動過來說要跟從耶穌，但是門徒，這個門徒或者這個耶穌怎樣去回應他呢？似乎呢，好似耶穌好似有啲冷漠。佢話：狐狸有洞，飛鳥有窩，可是人子連枕頭的地方沒有。然後呢個故事就完咗啦。好似呢個故事好似一個留白咁樣。耶穌冇再去答佢其他嘢。這個話想跟從耶穌嘅人，亦都冇 further 再去有啲咩嘅回應。我哋亦都唔知道聖經之後點樣去發生。跟從呢個字呢，是一個在今天的經文裡面一個很重要的動詞。其實跟從很簡單的，就是 follow， 跟著在後面，一個人在前面你跟著他，那就是跟從。但是深一重的意思就是，當你說要去跟從耶穌，或者跟從一位老師，或者跟從一位師傅的時候，其實是說你去服從，你是去做他的徒弟，你是甚至是放棄了自己的生活，還有你不是再跟自己的意思。你學師的時候，師傅怎麼說你照跟，無論你是炒餸也好，無論你是在一個工廠裡面做學徒也好，甚至那時候在神學院裡面去實習，你跟老師或者在那個教會裡面實習的時候，那位的牧師怎樣去做的時候，你就去跟從咯，你就去聽從他說的東西咯。所以其實跟從深一層的意思就是我們要服從，我們要去作一個人的門徒的意思。当这个人他去说耶稣啊，我要跟从你的时候，耶稣却是好像一盆冷水地说，喂，我连地方都没有的，狐狸都有个洞去住下，雀仔都有个窝，但是我呢是没有一个地方去住。其实呢，这里不是字面这解的，因为大家如果熟福音书，耶稣都在不同的地方是有地方住的。在后面的章节里面，耶稣也都去一个地方，是税吏长这个撒该的地方去住，他都不是次次都瞓街的，他都有地方住。所以我们不能够去字面地去说，哦，耶稣一定是就是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耶稣是居无定所的。耶稣要去耶路撒冷，他去传福音的时候呢，他是在不同的地方的，他是生活是漂泊无定的。洞啦、窝啦或者枕头，其实是代表一种稳定，代表一种安全感，代表一种的舒适。所以呢，跟从主的人呢要计算代价。耶稣告诉这个呢想跟从他的人知道，喂，你知不知道跟从我你要付出什么代价的？你知不知道个价值是几多的？你要有一个心理准备，你要放弃安稳和舒适的生活。问题是不是代价多少，问题是你觉得这个代价值不值得去付出。潘霍华有一本书，他叫做《追随基督》。他第一章很 講到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的叫做重價的恩典，讓我在這裡讀出來。他說重價的恩典的相反，相對就是廉價的恩典。他說廉價恩典是教會的死敵，他傳揚一些不需要悔改的赦免，沒有教會管教的洗禮，亦都是不需要認罪的聖餐，不必本人親自認罪的宣赦，亦都不必付上作門徒代價的恩典。相反，重價的恩典是什麼？重價恩典就是埋在地底的寶貝，你為了這個寶貝的緣故，人就歡歡喜喜地變賣他所有一切去拿到這個寶貝。這個恩典是重價的，因為它使到人願意付上生命的作為代價。它是恩典，因為它賜給人那唯一的生命，但它是重價，因為它是定罪。它亦都是恩典，因為它使到罪人稱義。恩典是重價，因為它強迫人俯伏在基督的轄下，進而去跟從它。它是恩典，因為耶穌說我的轄是容易的，我的擔子是輕省的。耶穌在9章23節，即是今天的經文的前少的部分，他對門徒的一個要求，他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其實我們很少去看這個經文，是吧？或者你會不會有時覺得這個經文不關我事？這些經文都是給那些讀神學的人，這些都是給牧師的，這些是給那些希望出去宣教的人的。我們會不會這樣想過？給那些全時間侍奉的人，所以呢，你今天要讀神學嘛，你去宣教嘛，所以我們要警告你，你要清楚知道跟從主的代價，要背起十字架。弟兄姊妹，其實這個想法真的不正確，不是要出家去讀神學。有些人覺得我讀神學，因為以前我讀建造神學院是要搬入長洲然後上山的嘛，人們覺得你出家就是不理家的了，做傳道人宣教士先要計算跟從主的代價。其實我們每一個信主的人，我們每個接受了主耶穌的人，我們要知道那個代價，並且是不是我們已經預備好呢？舒適啦、穩定的生活從來不是我們信主的人，不是我們跟從主人的那些追求，也都不應該是我們的追求。第二就是我們傳福音的時候，我們帶人回教會的時候，有沒有將那個福音 discount 了，打了折扣？我們傳福音的時候，我們怕人不回教會嘛，我們就說啊，信主有平安喜樂，我們講好那一面，但是我沒有跟人說其實我們信主是要付上代價，跟從主是願意付上代價，不代表你一定要放棄份工然後全日在教會，不是這個意思。願意付上跟從主的代價，我會覺得其中一個的標誌是什麼呢？就是你的生命有沒有被神去改變。我在讀建造神學院第一年，第一個組會，當時院長就是梁家良牧師，他就在那裡講到，他說對我們每一個神學生說，他說今天你們開始去讀神學，去裝備自己，去侍奉主，神一定會動你，神一定會動你。不是只是神學生，每一個願意立志去跟隨主的人，願意付上代價的基督徒，神都會喐你。喐當然不是打你的意思，喐你的意思就是神一定會破碎一個你舊的我，去建立你一個新的生命，以至到你合乎主用的意思。所以其實需要付上代價不是一個問題，問題是你覺得這個代價值不值得你去擺上去跟從主。所以耶穌第一個對跟從他的要求，就是我們有沒有計清楚個代價，我們願不願意知道了個代價之後，我們願意擺上一切去跟從主。第二，跟從主是以主為先，路加福音9章59至60節。讓我再讀吧。他對另一個人說，來跟從我。可是那個人說，主啊，請讓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親。耶穌說， 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吧。至于你，你要去传上帝国的福音。这张相呢，是在我母会报道会恩福堂在香港的教会到拍的一张相。2023年7月，我妈妈突然之间回到天家，她睡醒觉，爸爸发现她已经是回到天家了。所以呢，7月底的时候，咁呢，我就要紧急回香港去办理妈妈的丧事啦。如果大家细心睇下我，即係你哋嘅左边我嘅右眼呢，其实係睁唔大嘅。我啱啱嗰陣时嚟西站港道呢，其实隻眼已经大返好多啦。嗰陣时隻眼係真係你用尽力你都打唔开隻眼，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患咗一个病叫重症肌无力症，打开唔到隻眼。七月份其實嗰陣時我都係做完手術3個月都未到，嗰陣時個身心靈咧都好破碎，更加要受到咧呢個嘅失去媽媽嗰個嘅痛苦。其實當時嘅我咧，你見我企喺度咧，其實我覺得個人咧係四分五裂，身心靈都好破碎。呢張相咧就係喺我嘅母會恩福堂裏邊去影。嗰陣時唔單止身體個軟弱啦，靈性又好低潮啦。加上失去媽媽嗰種嘅痛苦咧，我真係問一句啊，主啊，其實點解我要遇啲咁嘅事咧？點解我要遭遇呢一啲咁多嘅苦難咧？點解我自己我嘅家庭咧，好似咧，哇，好亂七八糟咁樣，我生命好似一團糟咁樣嘅咧？但係神喺呢一度呼召當時咧同樣破碎嘅我，喺十幾年前喺呢一個嘅崇拜，星期六上晝嘅崇拜。神就是感动我去跟从主，去接受耶稣成为救主。16年后的我呢，仍然都是破碎，我觉得比16年前更破碎的我，竟然我回到同一堂崇拜，唱回当年的诗歌，敬拜队选的歌不是我选，我那天的诗歌我全部唱不出，我只是哭，我不断哭，不断听，不断哭，不断唱，我唱不出来，我整块面都是眼泪。最後咧，我心底咧一個念頭，我擺咗喺 Facebook。我話咧，翻呢堂崇拜嘅時候咧，我係好似咧回到初心啊！2007年10月，我喺呢一度。呢一日係2023年8月4日，16年過去，回到神呼召我嘅地方，神呼召我去接受佢成為救主，進入佢自己嘅國度嘅裏面，流淚滿面。其實唔單止係憂傷嘅眼淚。而是呢深深經歷主耶穌基督的愛。媽媽的離開呢令我十分的憂傷。有時都會想，我媽媽都走了，我好像生存，我現在不知道在做什麼一樣。但是神竟然給一個很大的感動我。有人說你遇到這麼多困難，很多人就會放棄了，覺得神不是真實。但是遇到這麼多困難，我不知道在那一刻神給我一個很強的感動。他說我心里面觉得我并没有违背那天上来的意象，愿意一生跟从主，一生奉献给主。我是上帝的儿女，我是上帝的仆人。在第59节，今次呢就耶稣主动地去跟一个人讲了，来跟从我。红色的字就是一个命令，来跟从我。耶稣是用了一个现在式的，补充刚才呢，其实那个人冲在一个人面前呼召跟耶稣说，我跟从你呢，其实是一个将来式的 I will follow you， 那个人来跟耶稣说。但是耶稣呼召这个人的时候，他说来跟从我是一个现在式的命令，即是说这一刻你就要来跟从我，并且呢你要持续地去跟从我的意思。那个人怎样说啊？主啊，请让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个容字呢，或者个让字呢，你感受不到那种重的语气。其实这个人是用一个命令式去回应耶稣的。等我回去先。基本上是命令耶稣，我一定要回去埋葬了我父亲，我才来回应你的呼召。首先我們都要問一個問題，就是如果這個人他爸爸剛剛離世的話，其實他都不會在街裡面被耶穌去撞到的。 即正如我教緊媽媽喪事嘅時候咧，我都係喺嗰個現場嘅當中。加上咧，當時嘅文化咧，就一個人離世咧，通常都係好快嘅，48小時內咧就下葬。嗱，當然呢度咧有唔同嘅學者有唔同嘅解釋嚇，但係咧呢一個係我覺得比較接受一個解釋，就係、是、其實呢個父親咧就唔係啱啱離世，嗱，亦都唔係咧將會離世，即係臨終嗰、那個。所以咧，令我諗起一句咧中文嘅，我唔知道係咪成。大家有冇聽過咧？父母在，不遠遊啊！有冇聽過呢、這個？冇，有有啲有嘅，係啦。呢、這個字咧，成日喺我嘅腦裡面。佢係咩意思啊？佢就係咧，父母咧在世嘅時候咧，子女就唔應該離開家鄉嘅，應該喺父母嘅身邊去盡呢一個嘅侍奉之責嚇。咁、當然今日我哋去旅行就可以朝頭早去夜晚翻啦，但係以前一出門出幾個月，甚至出幾年噶嘛。所以其實呢個人係發生咩事呢？佢係拖延緊呼召。耶穌咧用一個咧好似好無情啊嘅一個嘅回應，佢話：讓死人去埋葬他們的死人吧。至於你，你要去傳上帝國嘅福音。當中其實咧個讓咧，其實即係任憑嘅意思啊，由得佢哋啦，由得嗰啲死人去。埋葬你的父親，你最重要是什麼？這一刻你要去傳上帝國的福音。前面那個命令不是現在式的，個傳啊，即係傳上帝國福音，就是這一刻你最重要做的，應該就是要去傳揚上帝國的福音。耶穌的意思呢，就是俾那些屬地上的人去處理屬地上的事，你要去專注神國度的事，你現在就要去傳揚神的國。跟從主是要以主為先，以神的國為優先，其他屬世的事是次要。但是如果一個人既然看到他跟從主傳揚神國的福音的意象，其實不應該拖延，要將神的國放在優先的位置那裡。今天呢，在座的當中，不知道有沒有新的朋友，即是都還未認識耶穌。我曾經聽過不少人這樣說，他說等我差不多去到人生最後階段，我就會信耶穌的了。等我的小朋友大了，我就會回教會的了。我做幾年嘢先，我才再考慮讀神學。退了休我就會出來侍奉了，到時我有很多時間。我現在的生活都不錯，各樣都很穩定，我都不想改變。到將來看看怎樣，或者到時即再讀啲神學嘅課程啦。我讀神學嗰時咧有一個經歷，當我咧確認神呼召我全時間侍奉主嘅時候咧，咁咧我就準備報神學院啦。咁我就鼓起勇氣同媽媽講，其實我嗰陣時我媽媽未信耶穌嘅，佢未信主，我父母後期先信主。咁咧我就同我媽講啦，因為咧我入一個 camp 啊，三日兩夜嘅。咁三日兩夜，我嗰時個仔咧大概一歲啦，咁我要擺低個仔俾佢。咁咧，我同阿媽講，我話啊，其實我前日咧去咗 camp， 其實咧就係去咗神學院嘅獻身營啊。咁咧，我而家都確認咧要去神學院度讀書，我要放棄咧做咗12年幾嘅工作，全時間讀神學。咁咧，我心裏面咧就諗，唉，講咗出嚟，我阿媽會點回應咧？我以為我阿媽會講，不如等到你小朋友大咗先啦，等你個仔大咗，你慢慢讀都唔遲啊。我以為佢會咁講。咁我阿媽就話，其實咧，我2年前咧已經咧。私下同你嘅細佬咧，講問過你細佬噶，啊，你阿哥會唔會走去讀神學嘅咧？咁樣，咁我聽到之後，哇！即係呢個仲唔係即係神開路？咁我仲延遲啲乜嘢咧？咁嗰陣時係10月嘅時候，最遲唔知要1月定2月要報名嘅。咁我媽就話：，咁你遲早都要讀咯。咁不如你而家讀啦，點解你要拖到你到時咧，即係又冇咩精力啊，又好忙嘅時候，你先去讀神學咧？當時我仔先啱啱一歲，時間咧唔會等人嘅，我哋都唔知道將來咧仲有冇咁嘅機會。點解等到將來咧？點解要等到咧我哋去又唔行得嘅時候，或者我哋咧冇咩力量嘅時候，我哋先去跟從主咧？點解要等到咧我哋好病嘅時候，甚至有時候我哋啊開始都口齒不清啦？才去跟從主呢？跟從主呢不是代表呢，人經常都覺得啊，讀神學又好，跟從主又好，就是好像出家那樣，就是放低一切凡塵，然後呢就去跟從主，所有東西都不用理。不是這樣的，其實聖經不是這樣說。 跟從主不是代表我們要這樣去做，是呢，跟從主意思就是你是不是願意將神的國放在你自己的事的優先的地位，將天國的價值放在優先的地位，並且你去決心的去追求。一個病人呢，我都試過做病人，睡在床上面回不到教會，仍然都是跟從主的。一個全職媽媽看著小朋友，全職爸爸一樣都是可以跟從主的。相反呢，一個全時間侍奉的牧者又好，在教會工作的人，亦都不代表他身處教會當中就是跟從主。我們不是用那個崗位或身處什麼地方去判斷是否跟從主，而是我們有沒有將跟從主神的國放在優先的地位，以主為先，我們不要去拖延。最後一個 point， 跟從主我們要專心一意。不如我們一起讀吧，預備。又有一個人說，主，我要跟從你，但容我先回去向家人道別。耶穌說，手扶著泥向後看的，不適合進神的國。成日都俾相大家睇，呢張相咧係好歷史性嘅，因為咧我第一次喺加拿大揸車，我仔影嘅，唔係我影嘅。當時亦都唔係揸緊車，當時係未開嘅，係啦，嗱喺個 parking 嗰度嘅，你睇下，喺個 park 嘅一個 P mode 度嘅，我唔係喺度揸車，喺度揸手機。咁咧原來嚟到加拿大之後咧就要重新學車啦。咁都令我咧係諗翻咧其實喺香港學車好多年前啊，嗰年係沙士啊。即係大家計下幾多年啦，有冇20年啊？唔記得咗。咁嗰時咧學車咧就唔係學私家車喎，嗰陣時咧學棍波嘅four van， 即係咧哇你又要顧轉波，跟住咧架車又闊啲噶嘛，咁你又坐嗰時右邊嘅咪左邊，右邊少少噶嘛，咁啊成日都問阿師傅點解成日都架車好似歪嚟歪去。你行出嚟轉右咧，又話要偷少少位，跟住又上咗駁咁樣，成日都控制唔到直線。咁嗰啲師傅咧，有啲就話：你唔可以咁樣左搖右擺嘅喎，你要揸直線。咁我自己心諗，我都想咁做啊，做唔到啊嘛。問題係你又講唔到俾我聽應該點樣做。咁咧有個師傅就好啲，佢就話：嗱，你坐右邊嘛，睇個左鏡個距離幾多，睇個右鏡又距離幾多。咁你差唔多嘅話，你咪直咯。咁我諗下，我又要轉波，我要揸住唐太，要望前面，又要望左鏡，望右鏡。咁架車咪左搖右擺咯。咁終於有個師傅咧突破咗呢一個盲腸啦。咁就話俾我聽，其實好簡單嘅啫。你望住前面啊嘛，你望住個彎咁樣轉，你望住嘅時候，你嘅手跟住咧，你就好自然地咧就會揸到直線嘅。手扶著泥往後看嘅人係行唔到直線嘅。是跟從不到主。有一個人說，主，我要跟從你，但容我先回去向家人道別。耶穌去呼召一個人，今次亦都是這個人主動來去說，耶穌我要跟從你。但是呢，好得意噶，呢個字亦都係我要跟從你咧，都係一個將來式嚟嘅。I will follow you， but 不過，主我要跟從你，我將要跟從你啦。不過紅色嗰、那個大家記得啦，命令嚟嘅，命令語氣同耶穌講，但係你要容許我翻去同屋企人 say 個 goodbye 先。咁耶穌對門徒的呼召咧，永遠都是現在式嘅，唔係將來式嘅。佢永遠都是來跟從我，就是呢一刻現在的一個命令。所以呢個人同第一個人一樣噶，佢係主動嚟到耶穌面前，要話跟從主。主是一個尊稱，都是你嘅即係好尊重的一個地位。理應就係聽從主的吩咐啊嘛，命令。但是佢是調翻轉嘅。好似咧要先去嗱，你應承咗我先，我先會跟從你噶。佢要有一個要求，所以我哋先睇呢一個英文版嗱，好特別嘅，有好微妙嘅。喺59節嘅時候咧，嗰、那個人話follow me， 耶穌話 follow me， 跟住咧，然後就 permit me first， 容許我先。 61節嘅時候咧，就咁講 ：I will follow you, Lord, but first 喺原文裏面咧，這個嘅先咧係好微妙地擺咗前後咧，好特別噶。第三個呢個人咧係將個 first 擺先嘅，即係話如果中文翻譯就係容許我回去埋葬我啲父親先啊，先擺後嘅。但係咧61節就話你先俾我翻去先啊，咁樣先嘅。所以我用這個的新譯本，就是耶穌去怎樣去回應這個人的要求呢？他說手扶著禮向後看的人不適合進神的國。我們看一看圖，耕田 有隻牛，當然我不確定是一隻還是兩隻，有些學者說一隻。我給大家看一條片，不是 exactly 咁樣嘅，不過大家感受一下啊，只牛喺前面拉嘅時候，後面嗰個人係要點樣去跟住嗰只牛啦，係啦，嗱睇少少得噶啦，唔使睇太多，係啦，感受一下嘅啫。如果一個農夫有隻牛大力噶嘛，如果咧你唔望住前面，你成日都望後嘅話咧，就好似揸車咁噶啦，左搖右擺。是行不到一條直線的，做不到你要想做的事。所以耶穌他怎麼說，我用一個直譯，沒有人扶著耕犁而不斷向後看是適合神的國的。 Not fit， 剛才現代中文譯本好像很嚴厲，是沒有用處嘛。其實在原文來說，如果你直譯呢，其實就是他不 fit 在神的國的裡面。如果是不適合呢，其實大家可以再去看一段的經文，在14章在後面的經文34、35節，鹽本來是好的，如果失了味，怎能使它再鹹呢？或用在田裡，或放在糞裡，都不合適，只好扔在外面，有耳可聽的就應當聽。耶穌對跟從祂的人的要求是專心、專一和專注，專心一意，全心去侍奉主，這個是耶穌對我們每一個去跟從祂的人的要求。每年8月1號和10號呢，香港有一個大型的聚會叫港九培靈研經會，其實現在網上都有直播，如果大家有時間可以上網去聽的，8月的時候。10年前有一晚的聚會，當時的講員就是陳恩明牧師。平時讀完經就好像講道一樣，讀完經就講道咯。他覺得很特別的，讀完經之後是呼召，讀完經即刻呼召。他這樣講，他說我現在呼召了全時間的弟兄姊妹，全時間侍奉的弟兄姊妹全部跟我起身。很少人起身，陳恩明牧師就說這裡其實有多少人是全時間侍奉的？這麼少而已嗎？你們半職的？你們 part time 的？你們有時間就侍奉的，你們沒有時間就不侍奉的，就是你割開了的。其實我不相信只有這麼少人全時間侍奉。不過他說，我們習慣了用全時間侍奉代表教牧同工、宣教士、福音機構的同工。如果這樣的話，我們要校正一下。他說今天晚上我要發出一個呼召，就是呢，無論你上班，無論你不上班，無論你是傳道同工，無論你是福音機構的幹事，什麼都好，只要你願意被主掌管生命，願意全人全部的時間為主而活的，就請你起身。很多人起身，那晚我也有起身，那晚我就是被呼召去全時間侍奉主的。我們不是每個人都做牧師的，教會不需要整個教會都是牧師的，亦都唔需要每一個人都做宣教士，即係狹義嘅宣教士，即係去一啲好落後嘅地方。我亦都唔需要所有人都一定喺福音機構裏侍奉啊。重點唔係我哋咩崗位做啲咩，更唔係我哋要做幾多個 hours。你係咪一個 part time 嘅信徒，定係一個 full time 嘅門徒咧？一個人不能侍奉兩個主，我哋唔能夠又侍奉神又侍奉錢財。我們不可以將一個人看為福音的對象，又希望從他身上得到一些利益。 我们 不能够同时想要天国的好处，也都同一时间找住那些地上的钱财。今天有什么令你分心去跟从主呢？最后跟从主呢，不是在决志信主那一刻就叫做哦 one off 完成了。跟从主是一个一生持续并且是现在开始的一个过程。耶稣对门徒的呼召是认清代价，以主为先和专心一意。在这段经文里面，我抽取了有作门徒的三个要求，三个 F， 有些假的，不过你可以用三个 F。 你要认清的代价，你要以主为先，你要专心一意。主给门徒最后在第十章头三节给我们的命令是什么？你去求，你要 seek， 你要去被差派，你要去行出去，去服侍出面的人。耶稣说庄稼已经熟了，你们应该求庄稼的主去差派入息的人，去出去将福音传给其他的人。我们一起祈祷。主啊，多谢你的信息。今天当我们听到原来跟从主需要代价，原来跟从主是需要将神的国放在优先，跟从主要去专一。主啊，有什么的事是拦阻我们呢？有什么的处境是去拦阻了我们去跟从主？天父，你都听到我们的祷告，你知道我们的心。主耶稣，因为你已经在十字架上面付出了最重的代价，以致我们今天能够去付出我们的微小去跟从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去专心的，愿意付出代价的，也都以你的国为先的，这样去跟从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